时隔半年不见，欢迎大家收听。
你觉得呢？
我是蓝皮鼠，
我是大脸猫。没有想到我们离上一次录播课又已经过了半年，然后因为刚刚连开头都想不起来，之后又上小宇宙看了一下我们之前录的开头，然后发到文案的时候发现我们上一个文案也是时隔 N 年啊，不对，时隔 N 年，时隔 N 个月，然后步入三十，殊不知我们又要重新录一遍这个主题，就半年以来没有什么新的花样，难怪我们没有录新节目。那蓝皮鼠，你觉得就是时隔半年之后啊，重新又录节目，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非常的生疏，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搞这个录音的话筒就搞了快一个小时，没有想到已经全部忘记了，感觉对。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赶紧重新开始录节目，你觉得呢？
嗯，
你觉得我们还有人在听我们节目吗？
有吧，有吧，但是就是说把每一期都当最后一期听。
如果就是你还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快在评论区评论一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还是有听众的。
之所以半年以后又要讲这个，就是在我们乡下虚岁已经三十过了，所以也算是就是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就是、
其实我已经今年应该是正好三十岁，就过完生日之后、
哦、
对，所以对我来说确实是步入三十岁，
就是2024年，就正好是，
没错，
嗯，就是我们最近几个月有非常多的人生感悟，因为就是从上一期播客到现在，接连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都是人生大事，重大的人生转折，就是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算是重大的人生转折，可能再过三十年这个也不算什么，但因为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起起伏伏或者是受到一些挫折，但是 总体来说还是过得比较顺利的，但是这半年有一种突然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感觉。蓝皮鼠，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我们这半年没有录播客很好的一个借口。
就是对我来说，最近半年还是一年这个维度去看的话，就是发生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身体的一个变化，然后因为是突然被检查出来身上有恶性肿瘤，然后就立刻开刀住院，然后进行治疗，一切都发生得很快，一切好像结束得很快，因为我现在已经是结束治疗，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恢复状态。
你可以大概说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怎么发现，然后就是这个过程大概是有多长？
嗯，对，其实就是十一过国庆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的胸口有一个比较硬的疙瘩，但是我觉得那个硬的疙瘩可能在我身体已经很久很久了，只不过突然间被我注意到了，即刻去医院看。那看完普通的门诊之后，医生不是很乐观，然后就立刻又去看专家号，直到确诊可能也就两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程度也算是比较有点严重吧，然后医生就立刻给我安排了又是两个礼拜之后的手术，手术加住院大概一个礼拜，然后也就是说在一个月之内，就是我基本上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就是就回头来看觉得效率其实很高，就是从我发现到我把他那个肿瘤拿出去，这个效率其实蛮高的。之后又经历了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些后续的治疗，现在就是只需要每隔几个月去复查一下，然后按时吃药，主要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没有怎么放弃上班。
但是放弃了录播客。你这怎么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你的观众听众完了。
对，就其实我的老板他们也就蛮体谅我，都是女性，然后比如说其中另外一个部门的老板，他本身也给我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治疗经验，他也是在前几年的时候突然间确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是蛮体谅我的，就会让我觉得那你就在家休息就好啦，不用去管上不上班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一个人在家就是会很焦虑，因为我的身体其实可能还是年轻，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去医院，然后去跟人家说我得了这个病，大家就啊 你几岁啊，然后就翻我的病历，然后就说啊，看不出来你跟恢复的还蛮好的，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的各种行为能力都是没有丧失，开完刀的第二天早上我就自己健步如飞，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因为比如说隔壁的那些阿姨，她可能要花一到两个礼拜他才能把那个什么结排出，我记得当时你好像就是一两天就基本恢复了。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我的就是在我的行动我觉得我不太受限的情况下，我意识又很清醒，但是又什么都不给我做。因为就是得这个病你会不自觉的去看很多跟这个疾病相关的内容，就是又看小红书啊，然后又去查各种资料啊，觉得啊，就是会不会恶化，以后万一复发了怎么办，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不自觉的焦虑，然后就很想上班。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少看小红书，大家可以回听我们之前有一期，就是在大家还没有发现小红书是一个害人东西的时候，我们已经录了一期小红书如何让我们过于焦虑。
对，然后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外力给我分配工作，就是上班反而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就是让我暂时全身心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而且在办公室里嘛，然后你就是也可以跟人随便聊聊天打发一下时间，一个人在家你就钻进牛角尖里了，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是就是全程有段时间会在家办公，然后就恢复的差不多我就去上班了。就是大概总结一下，我觉得他虽然就是来得快去得快，但是他给我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这件事我第一次经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应该是第一次上手术台，然后第一次需要那么频繁的跟医院医生接触，然后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审视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检查了很多其他的项目，我觉得在这就是对当下的我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警钟提醒我说，就是曾经的我是多么不注重自己的身体状况，提醒我说生活中就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平时大家都会说啊，身体最重要啊，但就是有点像一个 slogan， 你不会真的把它作为一件事情来考虑。你觉得人生中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的工作，你是不是赚钱啊，你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很高，这可能是反而大家想要考虑甚至攀比的东西，不会有人说我的身体比你棒，就不会讲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比较重大的病痛，然后你治愈了之后，你可能真的会重新思考说，就是人生中什么东西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过去半年最重大的事件一定是生病这件事情。对大脸猫来说，你过去半年最重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有好几件事情。首先就是我有个很亲的亲人过世了，因为从我从小到大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亲人过世，之前也有比如说亲戚啊或者是再长一辈的亲人过世，但因为他们在我的人生中出现的频率很低，所以即使是他们过世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这一次是一个非常亲的亲人过世，这算是我活到快30岁第一次身边有人离开。因为很多时候听到很多人讲关于生死啊，关于这个，但是他不在你身边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对他的感受是很模糊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你可能对此有一些新的感想。而且我非常记得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我在等蓝皮手，蓝皮手是谁？这件事的发生是我在等蓝皮鼠，就是手术结束然后出了手术室，医生跟我说蓝皮鼠什么没什么事了，然后突然我就接到我妈的电话说你的外公马上要去世了，我就立刻从一个医院赶到另一个医院。就是有的时候这件事情过于震惊了，你反而当下是没有感受的。对，你也不会想说我要怎么解决，或者是我很难过，当下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非常麻木的感受，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然后呢在经历了亲人过世之后，我又经历了单相思失恋，
这几个字好难。就是单方面失恋。
没错没错，就是单方面失恋。这个也是因为我追一个很喜欢的男生，应该也追了快有 三年，两年多，快三年吧。然后在当中就是两个人一直是非常暧昧的状态，就是从来没有说清楚这个情况。但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当下我觉得也是非常麻木，也没有就是说很难过，我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接下来要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在此之后又过了两个礼拜，我的公司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告诉我们的业务要关停了，然后我又失业了。就可能从去年十月十一月然后一直到现在一月，就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重大打击出现。所以这几个月对我来说，就是我曾经拥有的东西，然后一件一件一件的从我的人生中消失了。然后在此之前，你可能拥有它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不会去关注它。突然在这半年里或者这两三个月里，你失去了很多东西，反而让你也是让我重新在思考说什么东西是真的对我重要的。然后更重要的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吧。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这些打击都很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对我一个心态的考验。如果我能用很好的心态来解决所有的事情，那可能在未来的人生中这对我的帮助都会非常的大。
接着大脸猫说的这个心态的问题，其实我也有一些感悟，就是我更加珍惜日常的生活，因为体验到了不日常的生活，体验到了你没办法继续正常的工作，你必须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终止，或者你没办法进行正常的社交这样的阶段之后，你突然觉得你平时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令人珍惜。就是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来之不易的状态。对，它首先你要确保你的就是身体是健康的，然后你精神状态是健康的，然后你有你有工作，你有亲戚朋友的支持，就是这些听上去都是非常日常和基础的事情，可是实际上其实是要花很多力气和有很多足够的幸运才能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感触就是说，我更加珍惜日常，包括跟我接触的每一个人，然后包括我能有一些闲暇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工作这件事情不再对我来说是一个，就它不再是一个压力的来源，我有的时候反而很感激因为工作的存在，所以能够让我比较有序而平稳地进行我的日常生活。虽然也很有可能在今年的时候部门裁员，但是呢，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珍惜当下的日常，这个是我比较大的感触。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也有说更珍惜过好每一天和身边的人，可以举举例子，就是你以前没做的或者是现在做的。
最近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因为我们午休时间是两个小时嘛，我之前可能吃吃饭刷刷手机过去了，然后现在我都会非常积极的找一些公司附近的健身和运动课程，因为我发现就是你吃饭其实半个小时就解决了，我就先去做一个小时的瑜伽，然后回来再吃个饭，我觉得就是会让我觉得这个休息时间过得非常的充实。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我比较开心的一个变化。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最近爱上了泡脚，
兔音有那个广告商泡脚广告，
开始像别人说开始注重养生了吧，而且比较关心自己身体的各种变化。那你呢？比如说我现在很注重身体健康，你自己有这个变化吗？
因为我没有得什么很大的身体上的病，所以我还在日夜颠倒的生活中。但是我觉得就是经历了，就比如说失去亲人，然后失恋，然后接着失业，经历了这些之后，我觉得 心态这个东西真的太重要了，一个好的心态就是能够让你继续往前走，但是一个不好的心态就很容易让你陷在这个事情里面，然后一旦你陷在现当下的这个心情里面的话，就很难再继续往前了。所以就是对于我受到这些打击，我都会把它当作是说对我一个心态的磨练，这个其实也是让我心态变好的一部分吧。就比如说现在失业的时候，我不会想说那我接下来就是没有钱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就是肯定会焦虑，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想的是说我在原来的这个公司我能获得的我的天花板可能也已经到这儿了，我之后再在这里做三年五年可能还是会像现在一样，但我才刚刚30岁，我不能完全把我的人生浪费在这里，所以可能这一次失业反而是它推动我就是再往前看，再想我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又比如说之前单相思失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就是因为我周围的朋友都跟我说这个男的非常的不好，但是我
要补充一下，其实豆豆刚过一句，我刚起来头是老法师，走上去头是小和尚，
那就是葛老师讲啊，
葛老师。
对对，但是呢，我就是执迷不悔，执迷不悟，但是通过了就是这个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之后，我可能也是他推动我向前走吧，所以我会反而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上天在帮助我，让我就是脱离一些比较不好的，或者是让我现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下的一种方法，那我就应该抓住这个神语暗示啊，随便乱说，但是呢就是抓住这个点，我应该反而是要好好的向前，这个心态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之前过得比较顺遂，所以你不会预想说其实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吧，但是你现在经历过这些之后，而且你知道你可以应对的话，你可能对未来的生活也更会有信心一些吧。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点，就是特别是在失业之后，就是人生中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点，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支撑，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男人，就是有一个别的，就是不是一个外界的力量就是支撑你的生活，而是要有你自己一个内定力，不管是你经历了失业，或者是经历了失恋，或者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可以，不管是兴趣啊，或者是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一个支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在经历了失业之后，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无所事事在家，我可以把我的精力完全投入到一个东西里面。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是对人生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吧。因为我有个朋友，她也是，她跟她男朋友现在已经过了30岁了，但是突然开始异地，也是因为她男朋友就是失去了工作，就是被裁员了，所以她就被迫要不能待在国内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他们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开始异地，她说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但她发现说她可能也不会再喜欢另外一个男生，或者是在为了要就是有一个依靠再找一个男生，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自己的码头。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码头的话，还是应该要赶紧在年轻的时候找到，不然的话如果你就靠外界的力量，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办法预测啊，你没有这样一个生活中的自己给自己的支柱的话，确实遇到任何事情你的心态马上就会崩盘。我觉得
其实有一个词叫什么复原力 resilience， 有点像就是你要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就是会回弹，会自己松紧，会更容易应对一些外界的变化。
话。
讲了这么多，马上就是我们也要迎来30岁啊，虽然上一期已经讲过，但是上一期就是快要30岁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人都买房了，生娃了，或者是在工作上升职了，成为主管。就像小红书上有很多人什么就是什么30加，然后非常的成功，然后身边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按照社会所定义的那种标准，过了30这个坎之后，家庭啊有小孩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一事无成，没有办法在小红书上炫耀。作为迎接30岁可能倒立了或者是一事无成，对此你会怎么想来评述？特别是经历了这些所谓的大风大浪之后。
哦，我的人生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就是有一个计划，然后完成了很多 milestone， 比如说结婚了，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相当于你到了30岁没有任何的 milestone， 就是可能跟你20岁一样，
对，就是毕业了工作了、就是一直在这个状态里，没有一个值得划分我人生阶段的大事件的发生。我自己会觉得顺其自然，我现在非常尊重我的身体，对于比如说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的追求加重我的焦虑的话，我完全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如果是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就是非常积极的想要结婚，也促使我去做了一些改变，然后那我觉得我也会拥抱这种变化。不过在当下的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目前的追求，那我也就不会去想，也不会去跟人家比较了。
不比较这个心态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到30岁就是确实很容易就是说虽然就是说30岁是一个数字啊，就是不用太那个，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潜意识里或者明里暗里大家都会互相比较说，就是过了30岁这个坎，你作为一个女生你是不是有一些 milestone， 或者是你回看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拿出来讲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也不能完全就是说我就是个独立女性我什么都不管。我觉得大家潜意识里总归还是会有一些，但是就是不比较的这个心态还是挺重要的，
有点像认命。刚才说我们公司里也有一个女性的领导，她跟我要面临一样的，曾经跟我面临一样的问题，然后也休息了很长时间。然后她说，她跟我分享说，在此之前她是一个上班非常拼命的人，然后也从来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然后但是经过就是生病之后，她开始佛系了，或者说他开始知道自己的上限在哪里了。但这个上限并不是他就躺平了，而是说他更加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的范围在哪，不会为了这个东西然后去牺牲一些身体健康，牺牲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时间，他不太会再去做这种事情了，因为他已经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感知，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认命吧。
我觉得认命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并且你能够自洽，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吧。因为你有的，特别是就是如果而且你有认命的话，就说明你也不会再跟别人多做比较，说别人获得什么比你获得了什么，因为其实人生本来也是不公平的，每个人能做到的或者是能够舒适的点都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可能到了30或者是你越长大之后，你越可能对自己的认知或者是对周围的情况更清晰了，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成长的方向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有些必须要经历的承受的痛苦和变化是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别人的共情和感受都是有限的。比如说做手术这件事情，然后住院这个事情，可能朋友爸爸妈妈可能会陪你一段时间，当你就是脱光了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也就只有医生 在那边操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完全一个人的状态，然后包括你伤口的恢复，就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怎么跟这些东西相处。就是到头来，就是你最需要关心的只有你自己，然后最关心你的人也只有你自己，其他人的存在都没有办法帮你去处理这一部分，就是有一部分的东西是必须你自己一个人去承受的。对，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已经讲过的一个是，就是你面对所有事情的一个心态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太跟别人做比较，就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强。对，那我们就最后说一下接下来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我的话可能就是在失业之后，我想到的是说我可能突然发现我的生命中没有一个东西是一个或者是兴趣点或者是什么我作为我自己的码头，所以我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是我接下来想要努力寻求的一个方向，就是先探索一下各个方面，看看我到底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可能再往这个方向努力吧，不管是兴趣爱好或是赚钱的一个方式吧。嗯，我觉得就是能找到这个的话就是非常幸运了。嗯，
下一步就是那个叫什么 be water，
随波逐流，
随遇而安吧。
就像我们的播客一样，一直都是随遇而安，半年更新一次，你觉得呢？
对，
那下一步你对我们的播客有什么计划？
太难有计划了。生活中现在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我当下，比如说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我甚至都没有办法特别好的计划我下一周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播客就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播客。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 Spotify 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 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